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表示，美方目前已经接获来自18国的贸易协议议案。川普表态，无意撤鲍威尔，美股应声大升。FDA 计划逐步淘汰人造色素，食品配方将会重整。川普将会在5月访问中东三国。联邦法官阻止川普政府结束美国之音。联邦法官限制川普移民驱逐命令需要提前21日通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暂缓对等关税90日，各国陆续将会把握时间和美国进行谈判。白宫发言人莱维德星期二下午在记者会被问到谈判进度的时候表示，目前取得很多进展。川普政府已经收到18个国家的议案，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内的贸易团队，但是这个星期就预计和34个国家开会讨论。莱维特亦都提到，美国副总统孟斯星期一在访问印度期间宣布了美国和印度贸易协议的指导方针，那是推动双方洽谈签订贸易协议的架构是一个重大进展。对于媒体问到美中的谈判进度，莱维特就引述川普声明表示，我们在同中国达成潜在协议方面进展顺利。莱维特说，很多国家都想同美国达成协议，目前已经有18个国家提出议案，总统和政府正在为同中国达成协议铺路。他表示，我们认为所有相关各方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事件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川普总统星期二公开表示，他无意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番表态立即向市场派了定心丸，美股三大指数随即飙升超过 2%， 道琼斯大升超过千点，全球股市亦都应声反弹。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是否要撤换鲍威尔那阵，他表示从来没有打算解雇鲍威尔。川普说，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打算，我希望他能够在减息的想法更加积极一点。川普认为美联储必须要及时行动来配合目前的经济需求。美国联邦食物及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局长马卡里星期二表示，将会逐渐淘汰食品之中以石油为原料的人造色素。FDA 将会制定标准和时间表，要求业界转向天然代替品，同时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撤销对未生产的染料的授权，进一步采取措施移除市面上的剩余人工染料。目前 FDA 准许36种食品色素添加剂，其中包括8种合成染料。有研究显示，这些染料可能会导致儿童出现神经问题，包括过度活跃症和专注力不足这些症状。马卡里表示，去除人造色素将会有助于改善儿童健康。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金乃迪誓言，要以令美国再次健康为口号，彻底改革美国食品体系，将会推动在2026年底之前逐步淘汰8种已经获批准的人造食用色素。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5月13号至16号出访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目标是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今次三国之行将会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以来第二次外出访问。川普星期一宣布计划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前往意大利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葬礼。莱维特表示，近几个月里，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川普政府提供了外交支持， 其中包括協助正在進行的俄烏談判和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加沙停火談判。川普總統曾經承諾將會推動更多中東國家加入阿拉伯罕協議，這個亦是他第一任期內促成以色列和部分波斯灣國家取得關係正常化的協議。聯邦法官星期二裁定川普政府解散美國之音 VOA 和附屬新聞服務的做法可能違法，所以無限期阻止政府結束這間由政府資助的新聞媒體和附屬新聞服務機構。地區法官蘭貝斯命令 VOA 的所屬機構美國全球媒體總署 USAGM 恢復美國之音和 USAGM 旗下的其他機構，同時禁止該機構阻止下屬機構根據法律規定履行作為一貫可靠的權威的新聞來源的職責。法官還指示 USAGM 在訴訟繼續進行的時候恢復僱用休假的員工，不可以縮減人手，還要繼續提供國際廣播的經費。美國國會一些共和黨人長期批評美國之音和其他政府資助的媒體機構存在反保守派偏見。3月14日，川普總統簽署行政令，要求削減 USAGM 的營運規模，同時對其他6個聯邦機構進行改革，持續推動精簡整個聯邦機構。科羅拉多州的一名聯邦法官斯威尼星期二發出的一份書面裁決當中，對川普政府根據1798年的外國敵人法驅逐科羅拉多州境內的委內瑞拉移民施加了臨時限制，要求聯邦政府必須用這些移民能夠理解的語言告訴他們，知他們有權諮詢律師。驅逐非法移民是川普自從今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一直都努力兌現的競選承諾之一。對於最高法院的裁決，川普總統星期一在社交媒體表示，政府在驅逐這些移民之前不可能審判每個人一次。川普指出，我們需要對幾十萬名我們要驅逐出境的非法移民進行幾十萬次審判，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的環球新聞，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印度查莫与阿扎米尔地区知名旅游胜地帕哈金4月22号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8人死亡，20人受伤。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巴依萨兰山谷，当时正值旅游旺季，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观光。据目击者描述，数名武装分子从森林中出现，持枪对人群无差别扫射，并枪杀非穆斯林游客。恐怖组织阿扎米尔抵抗阵线已经在网络上宣称犯案。印度总理莫迪谴责这一次袭击是懦弱的行径，并紧急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当晚即返回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亚下令在帕哈金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并增派军警强化边境和观光景点的安全防护。国际领袖纷纷表达哀悼和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美国坚定地和印度站在一起，对抗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已经通过话，两人在贸易和伊朗等议题上意见一致。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通话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所有议题上都站在同一立场。美国和伊朗今个月就德克兰核计划举行会谈，先是在阿曼，然后在罗马。这一些会谈将在今个礼拜恢复。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的政府和伊朗代表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当日指责以色列试图破坏谈判。纽约时报上个礼拜报道，特朗普劝了以色列短期内不要攻击伊朗核设施，说他想在外交上有个机会。内塔利亚胡警告 即使华盛顿继续同伊朗谈判，以色列亦都绝对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英国政府表示，各国外交部长预计今日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谈已经延期，不过将进行一项较低层级的官员会议。美国国务院较早时曾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不会出席伦敦今日举行的会谈。之前他曾表示计划前往伦敦。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我好期待跟进伦敦正是进行的讨论，并在未来几个月重新安排我的英国之行。他说会谈将会进行，特朗普总统的乌克兰特使海洛格将军将出席讨论。在这个之前，美国才警告，除非很快出现进展的明确迹象，否则美国将放弃促进俄乌和平协议的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成立反基督教偏见工作小组，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二主持清除联邦政府反基督教偏见工作小组首次会议。邦迪在会议中强调，保护基督教免于偏见不是偏袒，而是落实法治和宪法保障。他表示，工作小组的任务是确保每位美国人都能够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之下，依据良知自由敬拜、言论和生活。会中有多位因信仰遭受不公待遇的基督徒代表发言。副司法部长布兰希表示，这一次会议的重点是搜集证词，来到理清联邦政府各部门中可能潜藏的反基督教情绪。他透露，政府已经指示各部门配合调查。政治杂志报道指出，国务院近期向内部员工发送电报，鼓励举报身边存在反基督教偏见的同事。退伍军人事务部亦发出类似通知，特别关注政策、程序和非正式行为中是不是隐含敌视基督教立场的迹象。网传中国浙江台州星期二发生激烈的警匪枪战，据知情人士指出，匪徒在台州躲避警察追捕时劫持出租车，并杀害司机，同到场围捕的特警爆发枪战，有五名特警中弹送医。当地目击者指出，匪徒是从东南亚返回中国，因拒捕而同警方爆发枪战。据传至少有两人被击毙，还有路人受到波及。网络上还流传一则警情通报告示贴文，但有网友怀疑是假造图片。目前未见中共官方通报关于台州市枪战的相关消息，而似刻意封杀。还有当地人爆料说，匪徒是团伙恐怖，两人被击毙，还有一名五十几岁叫做洪涛的男子逃脱。据传洪涛和几名同伙都是临海当地人。有人说案犯是从柬埔寨金边返回，亦有传是缅北通缉犯，不知道枪械是不是从东南亚走私而来。
东盟急立新规与中共切割，美中关税战将降临，全球退党中心收到特务信，法轮功成目标。学者指美中关税战或催新新白纸运动。纪念四二五，日本法轮功学员横滨游行。近日越南同柬埔寨忙发布新规，防止中国企业通过这两国洗产地。2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告诉投资者，预计美中关税战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降临。越南新规是在4月15号发布并立即生效的，而发布日正值习近平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习近平此行与越南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加强两国签发货物原产地证书机构之间的合作， 越南从中国入口了近 40% 的商品。华盛顿公开指责北京利用越南作为运转枢纽来逃避美国的关税。越南已被川普政府课征 46% 的对等关税，暂缓到7月生效。如果对等关税如期实施，将严重破坏依赖出口至美国的越南经济增长模式，并影响外国制造商在越南的大量投资。华盛顿怀疑越南的制造业中心帮助中国公司洗产地，规避美国的关税。22号，越南政府在官网宣布，越南总理范明正指示各级官员在越南准备与华盛顿展开关税谈判之际，要加强打击贸易欺诈、造假等行为，解决美国政府关注的问题。越南贸易部表示，将实施更严格的程序来检查工厂和监督越南制造标签的发放，特别是那些原产地证书申请数量突然增加的企业。此外，川普此前宣布对等关税税率，柬埔寨的税率高达 49%， 比越南还要高。据柬中时报消息，柬埔寨美国商会会长巴内特表示，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将柬埔寨视为中国商品入口美国的中转站，那将导致柬埔寨与美国无法解决关税冲突。美方不希望中国商品通过柬埔寨源源不绝进入美国市场。目前柬埔寨政府正在制定新程序和计划，以控制和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柬埔寨作为出口商品到美国的中转站。习近平此前访问柬埔寨之后，中共外交部17号公布，习近平表示中柬两国要团结，坚决抵制集团对立和阵营对抗等。但据路透社报道，21号，美国对从东南亚四国入口的太阳能产品课征高达 3.521% 的新关税，这个是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寻求由拜登政府发起的经过一年的贸易调查的结果，发现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太阳能制造商不公平地受益于政府补贴，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口产品，对美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商造成冲击。彭博社指出，这个是川普和拜登都试图推动的国内制造业的一次胜利。由于柬埔寨生产商不配合美国调查，美国商务部表示，柬埔寨面临的全国关税高达 3.521%， 越南未列明的公司面临高达 395.9% 的关税，泰国为 375.2%， 而马来西亚的全国税率为 34.4%。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认为，在习近平访问越南之前，其实东盟国家已经达成决议，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谈判合作态度，而不是报复，都希望能够维持美国市场，不至于说敢冒大不韪和中共站在一起，然后失去了美国的市场。不会因为习近平的一次到访，东南亚国家就和中共站到一起对抗美国。21号，新加坡前第一夫人何晶更转发文章批习近平是霸凌东南亚的黑帮大佬。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说，何晶显然是他心目中一直藏着对中共的不满。这一篇文章讲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现在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发泄。何晶对于中共的不满到底是什么呢？习近平在外交方面一直有一种大国压迫小国的操控心态，这样令一直力主独立的新加坡无法接受的。新加坡现在是面临着美国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中共得到很多英伟达的晶片，特别是美国禁运的晶片，大部分被美国军运的晶片都是先被新加坡购买，然后从新加坡卖到中国。何晶可能看到了中共现在众叛亲离，这个是踩上一脚的好时机。何晶的推文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东盟十国的态度，东盟的成员都是受到中共的压迫的，平时他们都不敢出声，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令中共衰落，令他们能够自己主导自己，东盟这些国家也是乐见其成的。另据 CNBC 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经济大国之间缓和前景应该会令世界和市场松一口气。 美中目前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贸易禁运，尽管双方互征高额的关税，但是川普的政策目标不是脱欧，与中方的谈判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双方都已经认识到现状是不可能持续的。与此同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审核18项贸易提案，川普的贸易团队这个礼拜将与34个国家开会，他们正在为与中国达成协议奠定基础，但习近平与川普之间还未进行直接对话。4月22号在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官方网站留言区发现了致命威胁，内容包括炸弹、武力威胁、不明粉末等极端恐吓内容。对方声称要在4月25号分头对法轮功学员及游行队伍动手，严重威胁到学员的人身安全。这些威胁言论是在4月20号晚发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官方网站留言区的。就在同一日，纽约法拉盛公共图书馆总馆和分馆亦收到了类似的炸弹威胁信，信中威胁不要允许法轮功的游行，否则就会引爆炸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先生说，从恐吓的对象，他明确地说就是法轮功和法轮功的活动，以及法轮功讲的真相。从这个手法、内容、对象上来讲，可以肯定是来自于中共，或者是中共操控的势力人来做的这件事情。近一年来，在台湾，法轮功学员组织播放了关于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叫做《各有器官》，全社会对中共的反人类罪行感到十分震惊。但是他们很多电影院、放映场所，包括法轮功学员的个人或者是团体，都受到了中共的恐吓、恐吓信、图片、炸弹这些的恐吓，就是这一系列是和中共近年来发动的跨国迫害、对海外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整个政策有关系。4月19号为纪念425和平上访，纽约法轮大法学会和退党中心联合举办了大型游行和聚会活动，很多中国民众观看，亦有很多人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邪恶，民众抛弃中共的决心震撼着现场。汪先生说，据追查国际得到的情报显示，中共近年来对法轮功发起了以海外、以美国为重点地区的跨国迫害，他就是要用这些恐吓的方式，利用海外言论自由的环境、媒体，利用海外司法独立的法律机构，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大纪元等发起了舆论战和法律战。大家可能现在都看到，做这些事情是由中共的政法委610系统统一协调，最高当局制定的政法委610统一协调，整合了国安部、公安部、外交部、民政部，依托海外的大使馆、领事馆，还有中共操控的侨团、侨社、学生会，在海外进行破坏。中共的这些活动使更多的社会、民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这个只能是加速中共的解体，不可能因为他这些恐吓而吓到法轮功学员，亦不可能吓到国际社会。现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已将此事报告给美国警方和 FBI， 希望对此进行调查。之前法拉盛图书馆报警之后，纽约警方在图书馆拉起警戒线封锁，并封锁路口进行调查。汪先生最后呼吁，我们希望全社会起来共同制裁、惩罚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因为这个不单只是牵涉到法轮功学员自身的安全和自身的人权的保障，实际上它是威胁到了、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安全和民众的生活，亦破坏了对美国的国际安全，甚至它是在挑战美国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宗教的信仰自由。中共市场受到中美贸易战冲击，失业率增加，再次为中国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局面可能会催生新的白纸运动。22号消息，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北京三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减少 9.9%， 促使第一季度零售额减少 3.3%， 创下大流行以来的最高降幅。其中电子产品消费大减，通讯设施减少四成，黄金贵金属产品直线上升三成，反映出居民感到贸易战压力袭来，紧急增加储蓄与保值金属避险。北京居民钱先生直言，好多商品同餐厅已经倒闭，以前人山人海的情况消失了。他告诉自由亚洲，现在家里面开始计算着过日子，能够不买的就不买，花费最起码减了一半，现在就是能够吃饱就得，饭店亦不去了，为了悭钱。而这个只是最新关税开征之前的数据。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占玺预估，美中贸易额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减少 80%， 造成3000万的中国失业人口，失业率比以前翻了一倍，对中共构成巨大压力。另外还有北京意见人士透露，中共政府最花血本的维稳经费亦疑似被缩减。意见人士桂峰说，最近他搭朋友的车回北京，沿途走了7、8个地方，没一个景气的，他认识的人里面亦没一个人说今年比去年过得好的。外贸基本上一半倒闭了，如果美国对等关税持续下去，中美脱欧几乎 70-80% 都没有了。桂峰表示，今时他的国宝现在报销都成问题，以前他们是自己先垫钱再报销，以前可以先借钱，现在不准借了。之前国宝说来北京就来，而且可以顺路玩10日半个月，现在2-3日就走了，还必须先请示汇报意见人士被旅游的报销费，他们自己的住宿费就要花几百，现在好节约了。另一方面，近期中国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增多，关税战导致大量中国工厂停工，企业主流失财富，社会不安定因素暴增。黄占玺认为，中共面对这种局面，使用了各种宣传施压，甚至还通过官媒以民族主义勒获美国，防止民众群起抗议。不过这样无法长期维持稳定，时间一长可能引爆新版白纸运动。在最近多地传出大规模群众运动消息， X 账号小云指出，陕西蒲城中学事件目前聚集抗议人数已经超过10万，当地民众对学校管理问题表达不满，警方无法控制局面，网络流传的口号九九老巡共赴国难似乎忍无可忍，相关消息仍待更多核实。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近日向大纪元爆料说，今年四月初，中共公安部向省部级以上干部发出的内部文件，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灰色组织大量涌现，中共政府监视一批同学会、退伍军人战友会、农民工互助会等新兴组织，其成员普遍表现出对目前中共的治国方针不满，当局担心如果中美关税战升级，经济进一步下滑，这些组织可能构成串联，转化成动摇中共社会稳定根基的政治组织。20号，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樱木町广场举行游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6周年，揭露中共对信仰人权的迫害。请睇希望之星日本记者站喺前方嘅报道。99年4月5发生时，身在日本嘅谢先生喺报纸上得知到呢个消息。谢先生话，当时我睇咗之后，我就觉得咁大嘅一个事情，当时天安门事件以后从嚟冇见过咁大嘅事情。咁大嘅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啦，然后又和平解决啦。呢个背后可能有乜嘢深层嘅嘢。一直想寻找一个气功修炼的谢先生，因此有机会拜读了转法轮，并决定要修炼下去。谢先生说，如果没有425的话，尤其海外的人就不太容易知道这个事情，现在425这么大的事情一发生，这个信息一下就传到了海外。对我来讲，425事件的意义就是法轮功走向世界， 在425事件和平解决之后，又决定镇压法轮功。旅居日本的水墨画家宇宙大观先生对希望之星表示，我觉得是共产党改不到他的本性，他不可能改好的，所以他就选择了镇压和平和美好的法轮功。目前有四位在日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人在国内被中共关押。法轮功学员龚先生表示，当年母亲和平上访是为了要求中共释放那些被无辜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及要求一个合理的修炼环境。我今日亦是本住同样的心情来参加游行，主要就是为了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我的母亲，以及给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刘女士对希望之声表示，每年四二五成为了中共的敏感日，她的母亲和妹妹因为信仰法轮功被不断的骚扰。刘女士说，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留下有大量的便衣，一些平时看不到的车辆，还有一些跟踪监视，包括你外出亦要受到限制。去年四月，母亲被捉的张女士说，不能够将中共当成正常的政府。张女士说，中国的法律根本就是一纸空文，现在就是透过在海外游行的这种方式，就是给更多的人知道中共它本质是怎样的，不要将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政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自称中共有一法宝，中共上将泄露攻台关键，应付南海威胁，美军在苏比克湾退身计划，雅虎和中国意见人士拜年诉讼中和解赔偿，中共治下年轻人自暴自弃，老鼠人成缩影，世界最高烂尾楼天津117复活引广泛讨论，金价一再狂飙，中国珠宝商集体撑不住。美中关税战持续，专家预期中国今年失业人口高达6000万，北京是不是用武力转移内部矛盾？日本资深媒体人透露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关税战下中美以实际上中断贸易往来，中国出口受重创。彭博社21号更透露，中国大部分塑胶厂都依赖从美国入口的月元，中共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导致塑胶厂成本暴增。数据显示，以前中国工厂每加工一吨美国月元获利超过$100，现在竟然要损失$184，而且月元市场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工厂找不到代替的源头，面临大规模倒闭。塑胶产业涉及广泛供应链，包括石化、物流、出口，一旦停产对中国经济冲击不少。自媒体人财经真相分析讲，贸易战如果速战速决，那对中共有利，因为抛售美债、购入黄金等都是快速见效手段，所以美国在短期内会收到较沉重打击，但如果时间放长，就轮到中共无法忍受，因为中国没有社保，短期可以支撑，时间一长，所有社会矛盾就会彻底爆发，因为这样拖延战是美国制胜的法宝。只要川普熬过最初的半年，美国金融市场不会彻底冧市。六月以后美债发行高峰过去，美联储开始减息，美国就会逐步恢复。美国对中共持鹰派立场的人士一致认为，要阻止中共发动侵略，最重要阻吓手段之一就是封锁经济。 川普启动关税战，目的之一亦是削弱中共入侵台湾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军亦增强对中共的军事阻吓，美军暗应高超音速导弹，今年将部署到中共家门口。暗应高超音速导弹于去年年底完成测试，时速可达5马赫以上，射程约2775公里，能够覆盖印太地区关键目标。暗应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空中变轨，同传统弹道导弹不同，使中共的红旗9及俄罗斯的 S500 等防空系统难以拦截。暗应已经配备给美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该部队专注于印太地区长程火力投射。网友议论讲，想一下，暗应部署后从关岛到台湾海峡30分钟内精准打击，中共的防线好快成了西子。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 145% 关税，在经济上箍住条颈，暗应再比军事上致命一击，共匪仲能够撑几耐？据美国媒体预计，暗应今年进驻日本，前日本资深媒体人自坂明夫最近对三立新闻透露，他曾采访一个中共退役上将有关台海战争的时机。这个上将讲，共军判断攻打台湾的时机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共的军力展压台湾，第二是确定美国不会介入，第三是台湾发生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要能符合其中任何两个条件，共军就会准备攻台。资坂明夫讲，现在看三个条件都不成熟，美国对台军售令台湾军力越来越强，中共不占绝对优势，美国现在是历史上对台海最关心的时候。虽然台湾立法院有些混乱，但整体上秩序井然。不过资坂明夫亦补充讲，唯一要小心的就是习近平被他周围的奴才误以为是到攻打台湾的时候。应对南海威胁，美军在苏比克湾推新计划。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1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在菲律宾租一座仓库储存军需装备，面积在19000至33000平方米，位于苏比克湾和克拉克附近。美国计划从2026年起租10年，这次租赁仓库面积远超苏比克湾海军补给站的仓库，这个可能是自1992年以来美国和菲律宾之间规模最大的预制装备合作项目。苏比克湾具备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距南海中非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只有约300海里，美军这次租赁计划是美国在第一岛链构筑防线的一部分，目的是提升对南海的监控和快速反应能力。美国近年推动分散式海上作战和敏捷作战部署概念，强调在多点部署小型机动的部队和装备，这次租赁计划符合这一策略。经历8年诉讼，美国科技公司雅虎近日和多名中国意见人士达成和解，将支付总额为$5,425,000的赔偿金。大纪元22号报道，2004年中国记者试图使用雅虎电邮向海外媒体传送中共内部文件摘要，遭判刑10年。同样，工程师王小玲因在雅虎群组发表支持民主改革的言论，亦被捕并判刑10年。国际上强烈谴责雅虎协助中共打压言论自由。为回应压力，雅虎于2007年设立雅虎人权基金，拨款1730万美元用于协助受害者。不过该基金交由路改研究基金会管理后，被指控大量资金遭挪用，受害者的实际援助仅约65万美元，不足总额 4%。 2017年六名曾因言论被囚禁的意见人士对雅虎 劳改研究基金会及其合作律师提出诉讼，指控雅虎冇完成监督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义务。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雅虎喺和解文件中称，将向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在中国被囚禁嘅个人，无论其身处中国境内或嚟自中国，提供人道援助。据和解协议，六名原告中，五人将各自获得$50,000，首席原告将获得$55,000的赔偿，另有至少$3,000,000将用于设立新基金，由非牟利组织人道中国管理。该组织2004年创立，专门援助因言论自由被中共迫害的人，过去已向意见人士及家属发放过超过$2,000,000。律师强调，这次和解将为受害者带来迟来的正义。原告之一许万平表示，很多政治犯出狱后生活困难，如果能重新启动基金，对当事人而言意义重大。有网友评论，比共产党提供监控设备的公司应承担中共迫害人权案的反人类罪责，应该成为被告还有很多。要是中国国内的公司都应该成为被告，他们都协助中共迫害意见人士。雅虎已于2021年全面退出中国市场，这种和解被外界视为是在对其过去的行为进行补偿，亦凸显出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道德责任。阿波罗22号报道，近几个月中国网络上老鼠人这个字眼突然爆红，形容一群生活低能量、冇目标、不愿努力的年轻人，他们日夜颠倒，不出门、不社交、不学习，只想在屋企里面玩手机、食外卖、睡大觉。这股现象快速引发全网共鸣，老鼠人在社交平台的点击量接近20亿次，好多年轻人在微博、小红书上留言讲，我亦是老鼠人，乜嘢都唔想做，每日能够懒就懒，能够拖就拖，太攰啦就瞓觉。不过呢啲年轻嘅老鼠人唔系因为懒，而系因为睇唔到未来。过去嘅鼠族系为咗生活住喺地下室努力打拼嘅打工人，但而家嘅老鼠人即使唔缺钱，心里竟然早已放弃奋斗。疫情过后，中国经济下滑，失业率飙升，年轻人找不到出路，有编制体内工作的亦就是4-5千人民币一个月，不少人索性选择低消费、低欲望生活。深圳一位匿名官员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住很便宜的旅店，吃按斤算的快餐，精致生活不流行了，大家都在这里撑，边个都唔知道听日会点样。意见人士骆海安则表示，老鼠人嘅流行显示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机会流失，年轻人无力翻身，只能够选择沉默。但当整个社会都唔消费、唔奋斗，反而会加速经济危机。好多专家认为，这个唔系简单嘅生活选择，而系对社会现状嘅无声抗议。曾在大陆做补习老师的耿六涛指出，老鼠人不再相信努力会有回报，他们用自暴自弃来对抗社会。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指出，老鼠人其实不是放弃，而是一种软性反抗，我不努力，我不配合，不是因为我懒，而是我不愿再当社会的牺牲品。因为英国留学生讲得更直白，中国年轻人没有丧失思想，只是不再配合中共这一套。这些集体冷漠或者正是中共政权走向终结的征兆。近日中国建筑行业公示信息显示，停工近十年的世界最高烂尾楼天津117大厦已正式取得剩余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计划在本月30号重启施工，预计2027年4月完工。消息一出引起关注，尤其是天津网民的热烈讨论。天津网民讲， 起完之后出租又是个问题。凭而家在天津的经济情况，117大厦完工之后，招商亦都冇戏啦。有冇专业大佬从专业角度考虑过这个大楼装修要花几多钱？天津117大厦建于2008年，位于天津西青区，总高度达 596.5 米，其高度及建筑规模创下多项世界纪录和中国纪录。117大厦最初由香港高银地产集团开发，据该集团规划，预计投资90亿到100亿美元，但过程中经历资金链断裂、股权转让及开发商纠纷。虽然在2015年完成主体封顶，但现在全面停工，成为知名的烂尾楼。中国信达等机构曾介入该项目进行债务重组和股权调整。之前有报道称117大厦周边非常荒凉，附近建筑亦已经锈迹斑斑。上游新闻近日报道，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关于这一座大厦的建设情况一直是个谜。黄金价格继续飙升，大陆的足金首饰价格亦随着不断上升，但是有珠宝商却认为行业竞争严重，感到特别难做。从业多年的珠宝商集体表示，金价上升要占用的资金更多，金饰行业的利润但就一直下降，甚至珠宝门市正面临存活与否的考验。4月22号金价继续狂飙， Commerce 黄金期货早市突破3477美元一安士。大象新闻报道，中国国内黄金珠宝品牌足金首饰价格亦随之上升，多家价格已超1060元人民币一克。虽然金价火热朝天，珠宝行业却并未同步繁荣。大纪元22号报道，17号河南郑州市城管区某珠宝城内，店员远比顾客多。一名珠宝行业人员讲，金价越高，我们的生意反而越难做。有珠宝商埋怨称，昨日刚买了，金价又升了，仲要高价继续进货，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黄先生在一个珠宝城做了十几年，拥有好几个柜台，今年打算只剩一个。他说不好做啊，行业压资金特别大，想将货品还铺满，动不动几百上千万。而家金价上升占用资金更多，而现在赚的都是毛毛雨。益到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总裁李志国表示，这段时间很多老板都说，从业这么多年从来都未似而家这样这么迷茫。有从业界表示，很多人会做不下去，不单只是个人品牌，甚至珠宝城一定会优胜劣汰。另外信任危机亦喺度蔓延。2024年珠宝行业投诉量增长 40%， 主要涉及金包银、虚假宣传等问题。有珠宝城表示，行业内竞争亦非常严重，唔好做。大陆抢金潮嘅背后，珠宝行业正喺度经历大洗牌。
维稳体系瘫痪，成都反共标语挂接近3个钟头。洪都拉斯表态弃共，专家话风向变了。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启航印太，向中共释放战略信号。下面是详细内容。成都上星期竟然在闹市的天桥挂有3幅巨型反共标语。据消息来源披露，警方处理异常缓慢，这件事已经震动北京最高层，内部怀疑出现大量两面人，目前中纪委同国安部介入处理，不被原本应该负责这件事的公安系统插手。整件事不单止显示出中共维稳体制的败坏，更暴露出系统内部对习近平政权的潜在不满和台共现象。旅澳学者袁鸿兵表示，这些标语 悬挂在一个车来车往的地区非常热闹，但是挂了出来两个钟头内竟然没有任何人报案。他引述体制内的消息人士指出，直至两个钟头之后，一名警察例行巡逻的时候才发现标语，随即通知上级。不过更加令人错愕的是，上级不单止没有指示立即拆除，反而要求他以保存证据为理由保护现场。结果标语又挂多半个钟至40分钟，总共接近三个钟头才被拆除。袁洪兵仲说，真正令中共震惊的并不是标语内容本身，而是整体维稳体制的迟钝反应。他强调，中共高层为而维稳体系内部已经出现大量两面人甚至躺平台政现象，情况极其严重，足见体制内部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浮上台面。据悉这件事直接引发习近平的关注，案件交由中央中纪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共同调查，公安部门就完全不被插手，显示中共党魁对公安系统的信心动摇。微语看世界主持人陈微宇表示，标语悬挂了三个钟头未被及时处理，并非是单纯的技术失误，而是系统性危机的显现，亦都表明部分民众对中共权力不受约束的统治模式产生根本质疑。虽然这些抗议规模有限，但是在中共那种无处不在的监控镜头环境下发生，本身就是挑战中共无孔不入的维稳神话。警方反应缓慢，甚至被要求保护现场，反映了部分基层人员对目前体制的冷漠或者暗中抗拒。这种内部裂痕正是习近平政治危机感的来源。他强调，民生问题激化了民怨，在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民间和体制内的不满可能形成共振，进一步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未来类似的事件会频繁发生或者规模扩大，中共可能面临更大的治理挑战。洪都拉斯自从2023年同台湾断交之后，就转向同中共建交，不过白虾产业就未能预期打入中国市场，反而受到重创。随着洪都拉斯11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多位在野参选人陆续表态，说若果胜选，愿意同台湾恢复邦交。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乐见其成。22号白楼总统卫戍人接受专访，誓言和台湾永远不分开，同时警告太平洋国家必须展示经济效益来证明拒绝北京的立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1号邀请林佳龙报告业务概况。针对洪都拉斯有在野总统参选人表态若果胜选之后希望能够同台湾恢复邦交，林佳龙证实消息属实，更表示我们是欢迎的。他说洪都拉斯的白虾产业现状惨淡，近乎瓦解，相比之下台湾现时正在支持友邦百里兹的白虾产业，卫生福利部更派团到百里兹的厂房检疫，台湾业界亦都希望入口白虾和龙虾等。台湾采取经济外交方式，透过荣邦计划帮助友邦繁荣，亦都令友邦以同台湾友邦交为荣。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在质询的时候关注目前有没有国家寻求同台湾建立新的正式邦交关系，林佳龙回应说向这个目标努力，但是目前还未到成熟阶段，目前的目标就是将既有邦交国的合作和发展模式做好。而台湾的邦交国之一白楼总统卫戍人亦都在22号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承诺，在他的四年任期内白楼会继续坚持承认台湾，不会因为中共施压而改变立场。白楼是一个只有大约18000名居民的小国，亦都是全球目前只是剩下12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由于近几年太平洋地区逐渐成为大国之间激烈竞争的舞台，在这样的局势底下，已经有多个太平洋国家 都相继转向承认中共，好似吉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同埋瑙鲁都已经先后同台湾断交，改为同中共建交。卫戍人提到，呢几年白刘亦都感受到越嚟越大嘅外交压力，但系佢强调，我哋非常清楚，中共只有一个目标，就系要迫使我哋放弃同台湾嘅外交关系。卫戍人用咗一个比喻嚟形容白刘对台湾嘅支持，佢话我哋同台湾嘅关系就好似婚姻一样，既然决定结婚，就应该坚持到底，永远唔分开。不过他亦都提醒话，面对中共不断施压，想要令台湾只是剩得的少数邦交国转向，小国要能够坚持同台湾企在一起，就必须要清楚证明这样的外交选择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外交关系能不能够维持下去，最终还要看他能不能够帮助人民带来就业机会、发展空间以及改善生活的实质好处。我们必须向人民证明，我们选择和台湾企在一起，就是一个对国家有利的正确决定。对于白刘总统的表态，很多台湾网友都表示感谢白刘，人间清醒的领导者，这个真是猛，一般小国要抵御诱惑真是很困难。有网友感动说，居然咁撑台湾，要研究下白刘旅游行程啦，直接应该附上白刘旅游连结。仲有网友话，白刘超靓，好值得去。反观洪都拉斯，有网友就认为，瑙鲁当年亦都系断交又复交再断交，仲系要小心洪都拉斯又会同瑙鲁一样。与其再同洪都拉斯建交断交，我宁愿好好珍惜白刘呢一个真心嘅邦交国。由政治角度来看，资深媒体人赵晓慧在他的面书表示，风向真是变了，大家都在这里选择同共产党划清界线。他亦都特别提醒，台湾亲共党如果继续舔共，就等着被消灭。英国海军旗舰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在22号率领战斗群由珀切茅夫启航，展开为期8个月的高围行动。今次的行动被外界视为是对中共释出明确的阻吓信号。由威尔斯亲王号领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总共动员大约2500人，其中包括2100名英军人员，同时同来自挪威、加拿大和法国等13个国家的军舰联合部署，其中9个是北约盟国，其余是北约伙伴。英国表示，整个巡航任务将会穿越地中海、中东、东南亚、日本和澳洲等地，预计同大约40个国家进行联合演习、任务行动和外交访问。舰上配备多达24架 F-35B 隐形战机、16架梅林和山猫直升机，以及 T-150 重型货运无人机和美洲炮战术侦察无人机，展现出英国在海外独立投放兵力和维持海空优势的能力。今次部署是由布莱克摩尔准将指挥，英方宣称这不单只是一次外交和演习训练任务，亦都为了因应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布莱克摩尔准将表示，如果命令下达，我准备在任何阶段执行战斗任务。这项行动对我们的伙伴和盟国来讲是一种信心的保证，亦都向那些可能想在全球舞台上制造动乱的对手释放出信号，如果有需要，英国拥有一支具备实力和可信度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今次部署亦都肩负回应美国总统川普要求英国在北约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战略意图。布莱克摩尔表示，今次行动证明英国作为北约核心成员之一，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和美国并肩而立，甚至在必要时接手美方所承担的任务角色。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